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14号，公元2017年2月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帮助印度人士重拾古老非暴力慈悲理念；欧洲议会讨论为何达赖喇嘛的转世对中国如此重要；美国专家团队制定报告，呼吁川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度智库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向智库成员与嘉宾发表演讲，强调了印度重拾古老慈悲文明对自身以及世界的正面发展将会产生的作用。达赖喇嘛尊者近年来在与印度各领域人士见面时，重点强调的一个主题，便是希望年轻一代能够重新关注数千年前源自印度的非暴力与慈悲哲学，而尊者的疾呼也逐渐唤起印度各界的注意。不论初级中学、高等学府或者医学机构、慈善组织，都争相邀请尊者前去阐释由西藏所保存至今的珍贵古印度文明。昨天2月9号，尊者在印度智库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的邀请下，又向250多位成员嘉宾发表演说，提出重拾印度古老传统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为印度国内知名智库，由印度近代哲学家斯瓦米维维卡南达的机构协助创办，目前成员多为各政府机构、情报以及军队的退休官员。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表示这场活动让自己与多位老友重逢，包括任职 BBC 驻南亚记者超过25年的马克·图利。尊者回溯道，73年首次访问欧洲前曾接受马克·图利的采访，记者当时想知道尊者希望去欧洲的原因，尊者当时回答说，因为认为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达赖喇嘛尊者也回顾了流亡初期的状况，指出当时最急迫的一个问题便是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在尼赫鲁与各个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重新建立了西藏寺院，并且也设立藏人学校，向西藏难民儿童提供学习藏语文与现代知识的场所。在流亡后，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见面交流，慢慢让达赖喇嘛尊者认识到，西藏所保存的知识非常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印度那烂陀大师们论证哲学观点的方式精深准确，对思想与情绪的研究远远胜过现代心理学水平，因此尊者认为西藏保存的古老文明包括逻辑学与认识论可以服务世界，也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达赖喇嘛提出，如今世界面临道德沦丧的危机以及精神上的不安，解决方法就是使用我们的智慧再配以善行。我们需要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融入内在价值，学习如何对抗负面情绪。尊者指出，科学研究证明，持续的愤怒与恐惧影响免疫系统，而培养慈悲心，则可以加强人们的免疫力。因此要大家保持非暴力行为与慈悲动机。尊者还指出，只要保持慈悲的动机，那么行为就不太可能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利益。尊者对印度兄弟姐妹们发出疾呼，请对自己数千年前的传统给予更大的关注， 更加熟悉非暴力与慈悲理念。与此同时，印度斯坦时报等多家媒体则引述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指出，达赖喇嘛在昨天的活动上对中共审查言论与媒体自由的行为提出批评。报道指，在当天活动的问答环节，尊者表示，很不幸中国政府是独裁政权，没有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一旦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对错，审查是不道德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张主题为为何达赖喇嘛的转世对中国重要的研讨会于欧洲议会中举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七号，欧洲议会举办了一场名为为何达赖喇嘛的转世对中国重要的主题研讨会。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议员托克斯与莫里斯克特卡托以及巴黎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达波仁波切、法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玛丽侯志明等六十多人出席了活动。该场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举办，欧洲议会的议员裴瑞达主持，行政中央驻地代表扎西平措向本台介绍说，巴黎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达波仁波切受邀在会上阐释了藏传佛教转世传统、该传统存在的利弊问题以及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灵统寻访程序等。法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则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共政权对宗教领域的干预情况。他指出，目前中国有超过1000万基督徒、2至3000万穆斯林及3亿佛教徒，但是宗教的实修在中国仍被视为异议，受到管控。而中共试图夺取达赖喇嘛的转世权，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西藏。欧洲议会议员托克斯与莫里斯科特卡托先后发言，谴责中共当局插手西藏宗教系统，破坏藏传佛教转世习俗。来自罗马尼亚的议员绍格尔则回忆了他的国家曾在齐奥斯库共产政权的统治下的处境。他强调，宗教信仰永远不屈服于军事政权与共产主义神学欺骗。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在大会闭幕式上这次提出，早在60年代，达赖喇嘛尊者就提出这一体系是否继续应该由全体藏人决定。2011年9月24号，尊者发表公开声明，提出将在自己90多岁时同藏传佛教界的领袖级民众讨论评估转世系统是否该继续，并会留下明确的指示。尊者清楚表明，除此之外不承认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中共政府在内所选择的转世灵统。扎西平措也表示，转世系统是西藏的传统习俗，并不该成为中共政治工具。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真夏林近日受邀出席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旧主席接任晚会。达真同新任主席美扎马尔泰里会面，呼吁对方加大关注西藏境内恶劣人权状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近日联合制定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报告。亚洲协会官网公布了报告新闻发布会现场视频。报告撰写人之一 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苏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美中关系处于十字路口，趋势令人担心，甚至存在为某些亚洲事务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他指当下必须解决问题，否则未来就不会再有机会。苏珊强调，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国力与影响力的提升，这对美国利益并没有损害，甚至可以为美国与世界提供正面的可能性。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一些行为正在伤害美国与盟国的利益。报告拟定者们提出了三个最为严重的问题。首先，中国在亚洲变得更加武断，特别是在对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领域主权的宣称与执行方面。其次，中国的经济政策正在不断倾向于重商主义和保护经济主义，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公司进行歧视。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在内政方面变得更加独裁，影响到美国学术性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记者，也影响到两国社会间的联系。而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在会上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对那些在媒体与网络表达异议的人士进行审查打压，对象中也包括外国非政府机构，而且中国在输出他们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从其他国家绑架中国公民，威胁在外国提出异议的中国公民，或者试图加强对国际活动的审查。审查的活动范围包括限制包含有敏感书籍的外国书展，以及阻挠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华裔参加选美活动。他强调，即便这样，中国的媒体智库以及学者却在美国享受着自由。报告呼吁川普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持强硬态度，但也指不认为质疑一个中国政策是解决问题之道。报告警告川普，如果改变美国原有的双边关系基本航向，将有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安全绝食依然严峻。中科院地理所区域可持续发展暨理与调控开放实验室牛亚飞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近40年来，高原人口增长迅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高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并且速度呈快速趋势，生态环境恶化造成大面积的草原退化，生物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自然灾害增加，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们生活贫困，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通过影响气候变化、能量交换、物质迁移、水链改变等生态环境因素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